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8月31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和国防部长在如何对付朝鲜导弹项目上发表了有分歧的看法；美国和日本有没有能力拦截来自朝鲜的导弹，专家将为您解析；美国议员表示中国窃取知识产权规模前所未有；中印边境对峙落幕，谁是赢家？看看专家怎么说。刘晓波委屈香港团体促中国释放刘霞。川普政府正在考虑严控 J1 交换计划。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我们还是节目开始，首先关注要闻。美国总统川普和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三就如何因应朝鲜提升弹道导弹和核武器项目发表了有分歧的看法。国防部长马蒂斯强调，谈到朝鲜议题，美国永远也不会失去外交解决方式。此前美国总统川普说，谈话不是解决之道。马蒂斯回应川普于星期三上午在推特发表关于处理朝鲜威胁的看法。朝鲜最新试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飞越了日本上空。川普在推特中写道，美国25年来一直与朝鲜对话，支付他们勒索金，谈话不是解决之道。川普在一天前说，关于朝鲜所有的选项都在台面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三在空军一号上被问到如何解释川普和马蒂斯看似矛盾的评论时，告诉记者说，川普以前说过所有选项都在台面上，现在依然如此。记者问桑德斯，川普总统指的是不是军事选项，他回答道，如果他倾向于那个方向的话，就要大力借助马蒂斯将军和国防部高级官员等人的支持。另一方面，美国国防部导弹防御局称，作为防御系统测试的一部分，美国海军星期三在夏威夷外海成功拦截了一枚中程弹道导弹，这是在朝鲜星期二发射一枚飞越日本上空的弹道导弹之后进行的。那么美国和日本为什么没有拦截来自朝鲜的导弹呢？两国有没有能力拦截？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根据美国国防部导弹防御局的消息，这枚中程弹道导弹从夏威夷考埃岛的太平洋导弹靶场发射，被标准六型导弹拦截。导弹防御局局长格里夫斯中将说，我们将继续发展弹道导弹技术，以确保其始终领先于不断演变的威胁。朝鲜星期二发射了一枚飞越日本上空的弹道导弹，朝鲜方面称，这次试射是朝鲜在太平洋军事行动的第一步，也是遏制关岛的实质前奏。此前朝鲜多次向日本方向发射了导弹，绝大多数的导弹落入了日本海。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曾经表示，如果朝鲜将导弹对准美国在太平洋的领土关岛，美国将打下导弹。那么这次美国和日本为什么没有拦截来自朝鲜的导弹？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导弹防御专家托马斯·卡拉科对美国之音说，
The missile did not pose a direct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 or its allies. We have deployed the capability to do so.
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次导弹试射对美国及其盟友并没有构成直接的威胁。虽然我们部署了可以这么做的能力，导弹飞越日本，这是不友好的动作，但是并不是直接的军事威胁。
卡拉克认为日本和美国完全有能力拦截来自朝鲜的导弹。他在战略与国际中心制作的一个视频短片中解释了一旦美国认为朝鲜的导弹对关岛构成安全威胁，美国的应对方法。他说
If the U.S. determines the missiles to be a potential threat, we might try to shoot them down using various missile defense interceptors. This might include the sea-launched
Standard Missile 3,
不过卡拉斯也承认这两个系统都没有在实战中使用过，但是两者的试验记录非常的漂亮。卡拉克认为试验记录展示美国有能力拦截这样的导弹。朝鲜军方八月初公布了一份同时发射四枚火星12型中远程战略弹道导弹对关岛实施包围打击的方案。在被问到日本的拦截能力时，卡拉克认为日本还有必要再加强自己的导弹防御系统，比如在部署萨德。美国智库美国进步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核安全研究专家亚当蒙特也认为美国拦截射向关岛的导弹还是很有可能的。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US does have highly sophisticated missile defense capabilities. Some of them are reliable, like the THAAD missile system and the Aegis missile system.
美国有很尖端的导弹拦截系统，如果朝鲜向关岛发射导弹，宙斯顿和萨德应该有很好的机会将导弹拦截下来。
但是他又说，如果是远程和洲际导弹，美国的防御能力就差了很多。他同时强调，试验和实战是两码事，试验是高度协调好的，是有准备的，也是有计划的。如果几枚导弹同时发射，美国的预警能力还不够。星期三，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说，美国一直在和朝鲜谈，并付给他们勒索金，已经25年了。谈判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他星期二还发表声明说，所有的选项都在考虑之列。但是，蒙特认为这只是升级的口水战，美朝战争并非一触即发。他解释说，美朝战争爆发只有两种可能：第一是美国决定对朝鲜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第二是双方发生了误判。他说，从美国来说，美国还没有打算对朝鲜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因为美国并没有向亚太地区增兵，也没有增加更多的资源。从误判的角度来说，误判只会发生在军事对峙高度紧张的时候，而现在的紧张局势主要还是言辞上的。他还说，朝鲜这次发射飞越日本上空的导弹，应该是对正在进行的美韩军演的武力示威。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播报一则新闻。星期三的媒体报道显示，美国总统川普似乎准备让军队将领出任政府的又一高级职务。华盛顿邮报援引三位不具名的官员的话说，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可能会被任命为下一届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提名太平洋司令部最高指挥官出任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意味着川普政府中又有一个重要职务，很可能将由军方最高指挥官之一担任。目前美国的国防部长、国家安全顾问和白宫办公厅主任都由现役或退役将军担任。华盛顿邮报说，最后决定尚未做出，但澳大利亚官员说，哈里斯担任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他们会很高兴。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说，哈里斯很有能力，对澳大利亚很了解。他说，他最近一次是六月在悉尼举行的澳美双边部长级会谈中见到哈里斯的。哈里斯从2015年5月来一直担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太平洋司令部尚未对哈里斯可能被提名的消息发表评论，但是其官方推特账户上转推了哈里斯去年对美澳联盟的看法。哈里斯认为，澳大利亚和美国的联盟很重要，对我们两个伟大的国家很重要，对印度洋、亚洲、太平洋地区很重要，在我看来，对整个世界都很重要。 没有人应该怀疑这一持久联盟在维持安全繁荣与和平上的强大力量。大量媒体报道显示，哈里斯对中国立场强硬，中国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对美国和澳大利亚很重要。哈里斯曾形容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的行为是修筑沙造的长城。日本共同社五月份的报道指出，中国驻美大使曾要求美国撤换哈里斯作为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职务，作为北京协助解决朝鲜问题的条件。华盛顿邮报也报道了去年美国大选后川普过渡团队收到的类似要求，不过北京和驻华盛顿的中国官员否认曾提出过这种要求。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美国国内的重要新闻，也就是哈维对德州等地造成的影响。热带风暴哈维离开海岸，风力减弱，被降级为热带低气压，但还是很危险。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警告说，德克萨斯州东南部和路易斯安那州部分地区，本周内危及生命的灾难性洪灾还将继续。德克萨斯州因哈维飓风造成的死亡人数不断上升，已多达30人。一天前在德克萨斯州灾区视察的美国总统川普说，这场危机触发了美国人民的力量、爱心和决心，邻居和陌生人都能相互帮助。风暴中心最严重的影响星期三向东移动，从休斯顿转向德克萨斯州东部，其中包括伯蒙特市。这座人口11万的城市四周全部被洪水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哈维飓风返回墨西哥湾后改变方向，星期三在德克萨斯州东南部和路易斯安那州西部二次登陆。德州州长阿伯特星期三说，哈维飓风的灾区面积远远大于12年前，也就是这个星期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遭受的卡特里娜飓风，也大于2012年袭击纽约市的飓风桑迪。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局长布洛克朗说，他们依然处于挽救生命、维持生命的模式。他说，目前230个临时庇护所里住着32000人，还有1800人被安置在旅店里。联邦应急管理局已经提供了大约500万份餐饭，21万人已经登记申请政府帮助。在前所未有的哈维对休斯顿等地造成重创之后呢，休斯顿的救援机构奋力为数万被迫流离失所的德州民众寻找栖身之地。尽管目前已经有3万人在临时庇护所得到安置，但随着持续的大雨，需要更多的床。有关官员表示，恢复过程将漫长，而且开销不菲。下面是霍克的报道。
哈维飓风于上星期五侵袭德州南部时，一些居民曾盼望能安然度过难关，但是在持续数日的降雨之后，他们被迫离家找寻食物。
我从来没有想象到飓风破坏会这么严重，没想到会像这样这么可怕。
大约3500人从水位不断上涨的地区获救，警察、消防员和国民警卫队星期二继续努力搜寻被困者，当地的民众也彼此提供帮助。
你无法想象，你知道这是令人极度痛苦的，这触及了人们内心深处。我能为我的左邻右舍做些什么？除此之外，其他任何事儿都是不重要的。你知道，就是为你的邻居提供帮助。
暴风雨自上周五已经向内陆移动，40至80厘米的降雨使得大片的地区发生洪涝，一些已经撤离的民众需要帮助，还有人仍在等待救援。国民警卫队星期二表示，出动了30架直升机支持救援行动，在未来数日内或将部署100架直升机继续救援。国民警卫队国内行动部发言人表示，可能会动员多达3万名国民警卫队队员，并出动一艘美国海军两栖攻击舰参与救援。
所有能够协助当地政府应对飓风哈维以及灾后恢复的军事资源已经就位。
援助机构向获救民众提供食物、衣物和其他必需品。全美以及海外提供帮助的提议开始涌入灾区。休斯顿棒球大联盟球队太空人队表示，将捐助$400,000，原定于休斯顿进行的棒球比赛转移到其他的城市球场举行。球队的外野手乔治·斯普林格表示，球队正努力保持坚定。
这很艰难，这是我们的家园，我们队友的家人在这里，他们有房子等等，待在这儿很艰难，但我们也明白我们有责任走上球场努力比赛。
美国官员表示，这次灾后的恢复过程将比美国以往遭受的任何风暴灾害的恢复期都更长，花销也更大。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哈维飓风带来的风暴和洪水摧毁了美国德克萨斯州大片地区，这个地区的重建面临成本升高和工期拖延的问题，原因是建筑行业目前处于技术工人严重短缺的状态。除了建筑业以外，机场、码头、零售商店和主要的石油设施的关闭都会加重对经济的影响。下面是吉兰德的报道。
救援人员接到数以千计的求救电话，他们在不停地寻找洪水受害者。洪水还在上涨，给房屋、商业和基础设施造成了破坏。休斯顿和其他受到哈维飓风破坏的地区面临庞大的重建任务，重建的成本将会更高，工期拖延的时间会更长，这都归咎于一个原因，那就是这里的土木、砌墙工等建筑业的技术工人目前太紧缺，管理工程的技术工人也严重不足。美国总承包商协会说，70%的会员都存在技术工人短缺的问题。
在许多情况下，这就意味着拖延，工程需要的时间更长，招聘承包的公司找不到承包商竞标，有的承包商就说，我们要先完成手下的工程之后，才能接受新的工程。
西蒙森说，建筑工程已经从手工操作发展到高技术，比如 GPS 和激光，这个产业正在敦促学校设置更多的建筑技术的课程。这场风暴给一些重要的资产造成了重大的破坏，但是康奈尔大学的一名专家说，经济评估的工具对灾害影响的测量一向不准，因为现有的工具把重建工作视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力量，忽视了损失的规模。
所以为了真正掌握这一点，你就要知道所有这些房屋、机器、建筑、公路的价值。老实说，我真的不了解这些损失究竟有多大，直到我们去灾区开始重建工作。
石油基础设施对经济非常关键，吉尔说，无论什么东西受到了破坏，我们都要迅速把它们重建起来，因为没有这些设施，公司就没有收入。因这些设施而造成的企业运转中断，预计将导致美国汽油价格每加仑提价$25。据 Pajiva 数据分析公司的数据，这次风暴造成数以千计的集装箱滞留在休斯顿。平常这些集装箱每天都要通过休斯顿运转到其他地方，其中有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石油运输也被迫中断。休斯顿机场的飞机平常每天起降1600多架次，但是由于气候恶劣，机场一直处于关闭状态。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两位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星期三在佛州塔拉哈西就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问题举行听证会。一位议员说，中国窃取知识产权规模前所未有。美国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在会上表示，中国未来还可能会试图进行更多的商业间谍行为。下面是莫宇的报道。
代表佛州第一选区的共和党籍众议员马特·盖兹和代表该州第二选区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尼尔·顿尼举办的听证会题为《恶意掠夺：中国如何偷走美国企业的创意》。讨论会由盖兹主持，他 他说，中国系统性、全方位地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对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中国为窃取美国创意所做的协调努力，比我们传统上所熟悉的任何特定的商业间谍行为都远为严重和前所未有。
他说，中国政府利用自身的军事和网络能力入侵美国私人企业，窃取商业秘密，为中国的国有企业谋取利益。中国企业则试图通过并购或投资美国公司来获取他们想要发展的技术，尤其是一些有重要潜在军事应用价值的新技术。此外，中国政府还引诱那些在美国接受教育并在美国国防、航天等部门工作过的科学家为其服务。美国保守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中国经济20多年的专家史建道说，中国想要从别人那里偷技术，与中国不是一个善于创新的经济体有关，而这其中的根源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统治。
他们不喜欢竞争，不喜欢政治竞争，不喜欢经济竞争，他们不喜欢可能会变成竞争的社会组织。当你喜欢垄断，不喜欢竞争的时候，就难以创新。
时间到说，虽然如此，中国仍然想要在技术上尽可能快地赶上世界其他国家。
那么你会怎么做呢？你会通过胁迫和窃取他人的技术来补充自身有限的创新。
他认为，由于中国债务负担很高，并且面临社会老龄化，中国试图窃取知识产权的问题在未来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
高负债和老龄化的社会在增长方面面临很多困难，他们想要更多的依赖创新。我讲过，因为不喜欢竞争，中国的创新不好。如果所有这些持续下去，债务、老龄化、讨厌竞争，那么中国接下来便会偷得更多而不是更少。这个问题不会消失，会变得更严重。
几个星期前，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宣布对中国正式启动一项301调查。在此之前，美国总统川普签署备忘录，授权莱特希泽对中国强制美国企业转让技术和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问题进行调查。北京警告可能发生贸易战。时间道认为，美国早就应该惩罚那些窃取知识产权的行为。他在听证会上说，他不是贸易保护主义者，他欢迎通过竞争让物美价廉的商品进入美国，惠及民众。但是他说，窃取知识产权是将美国本应有的比较优势夺走，剥夺了美国本应享受到的贸易实惠。他说，美国此次的做法不是贸易保护主义，而是公平贸易的一部分。他认为美国能做的非常简单，就是一个企业不管是否盗取了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只要是使用了被窃取的知识产权，就不能在美国做生意。他指出，各个州在招商引资时也需要谨慎，不要只一味地追逐中国的投资。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当局表示，美国边境巡逻人员8月26号凌晨时分，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发现30人通过地下隧道非法进入美国。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的海关和边境保卫局日前发表的声明中说，30人当中有23人是中国人。就此事件，我们请美国这个洛杉矶的移民律师刘龙珠来给我们做一下介绍。
刘律师，我们知道这次在美墨边境发现的这个中国偷渡人员的事件应该不是一个单一的个案啊，仅仅是您所在的这个美国加州南部最接近墨西哥的大城市圣迭戈的这个边境巡逻部门在上个财政年度就抓获了大约663名非法入境的中国人，而前一个财政年度则是只抓到了48名中国人，在2014年的这个人数只有5人啊。那么您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这种从美墨边境非法入境的中国人人数激增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呢？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说，自从川普总统上台之后啊，移民政策全面收紧，所以很多人呢，他会有这个压力，觉得说我不赶上这个末班车，那么呢就来不及了。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因为那个从川普做总统之后啊，这个出台很多的政策都是限制移民， 所以从实际的这个观感来说，那么我很多客人也是呢，就是现在呢他拿不到签证来美国，或者说呢他呢人已经在美国，签证被吊销，那么这种事情呢之前呢都是很少发生或者几乎不可能发生的。
可是刘律师，我们掌握的数据显示是在2016年非法入境的中国人的人数就已经达到了663人，比上一个财政年度48人是出现了大幅激增，但是那个时候川普总统还没有上任。那么您认为依然认为这个人数的激增是由于川普总统的政策吗？
川普总统的政策是人数激增的原因之一，那我觉得当然还有其他原因。那其他原因另外的原因呢，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那个我觉得另外很多人呢他呢想来美国，但是呢他不符合这个签证的条件，就换句话说你不能的话你本身呢要符合条件，不管各种各样的签证，或者说你亲属在美国，或者你来美国工作来美国投资，所以你要有钱有学历有这个亲属关系，那很多人他什么都没有，我觉得呢这也是一个原因，觉得说哎，那我偷渡是对他来说他觉得是唯一可行的道路，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因为来美国人越多，尤其是他呢在美国之前有偷渡来美国之后啊，他慢慢在美国落地生根，可能赚点钱寄点钱回家盖个房子，或者呢让越来越多的他的亲戚朋友或者村庄里其他人觉得说哎，去美国是一条这个康庄大道，所以呢所以就变成这样一个爆发式的一个成方式的效应出来，都觉得说哎，一股脑的说我也要去美国，那把我呢这个卖房子卖地卖血，然后呢我要筹点钱去美国，那去美国之后呢我也可以像我这个村庄里面的譬如说小张小王一样，那很快呢可以赚一笔钱然后寄回家盖房子，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这样之前呢这几年带来的这么一个连锁的爆发式的这样一个出国的效应造成的。
是没错。那么这次的这个案例呢，是发现有23名中国人是从美墨边境来通过地下隧道偷渡到美国啊。那么根据您的了解，这样的一种偷渡方式是最近出现的，还是说是中国的这个偷渡人惯常使用的一种方式呢？
这种方式呢，其实之前不多见，给我感觉现在越来越普遍。因为之前的这种地下隧道呢，主要是用来走私毒品，这种地下隧道走私毒品一直存在，但地下隧道呢走私人口从墨西哥进入美国倒不多见，但是呢我觉得现在的原因为什么这个出现这么一个大规模地下隧道偷渡进入美国呢，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我觉得是因为现在川普总统一直叫建墙，并且这个事件是发生在8月26号，那么在8月22号的时候，川普总统呢在这个也发表公开场合发表他的声明，说我宁愿把美国联邦政府关掉也要拿到这个钱来把这个墙建起来。我觉得这个刚好在4天之前，所以呢我觉得给大家会造成一个心理上的压力，说我赶快要去，再不去就来不及了，我觉得这是原因之一。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个现在边境在地面的边境巡逻比之前要大幅度的增加，所以呢从正常途径偷渡那么呢已经变得比较艰难或者几乎不可能，所以我觉得这是原因之二。
那么在川普总统这么强硬的要打击非法移民的立场之下啊，您预计在过了这样的一阵儿，这个可能是最后的狂欢之后，您认为这个中国的非法偷境的人数是否会呈一个下降的趋势呢？
我觉得不会。我觉得呢，这个我觉得第一，这个偷渡人数不但不会下降，我觉得会增加。因为为什么呢？就很多人觉得说我要赶末班车，我以后呢感觉是越来越严。并且他现在叫嚣说要建墙，他宁愿把联邦政府关掉，也要把墙建起，让大家觉得说更加不可能了。所以我一定要赶上这个末班车，所以造成呢，我觉得反而不会减少，反而我会觉得造成一个急剧增加的现象。
是。那么除了打击非法移民之外，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前一段时间还提出要修改针对合法移民的法案，要是采取这样择优绩点的制度啊。那么龙律师，根据您的了解，您认为这样的一个制度会对中国的移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这个制度呢，就是说如果被实行，其实总体来说我觉得对中国移民总体来说我觉得是好事，不是坏事。因为为什么呢？我觉得中国的移民总体来说呢，教育程度跟其他国家相比偏高，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经济能力呢跟其他国家相比呢，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呢是好事，不是坏事。
好的，非常感谢龙律师在加州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 中印边境对峙和平落幕，双方都以有利于自己的说法来解释这一事件。北京宣称印度撤军，中国继续控制洞朗的领土主权。新德里则表示，经过谈判达成协议之后，双方军队迅速脱离接触。中印双方都没有披露有关谈判和协议的具体内容，但是印度媒体引述官员的话说，中方在洞朗修路的问题上做出让步，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这个引发中印数十年来最严重边境对峙的核心问题上语意模糊。龙象之争，谁占上风？中国在洞朗修路的问题上究竟有没有做出让步和承诺呢？如果中方承诺停建建筑筑路工程，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双方的得失输赢呢？为此呢，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的主持人邀请了两位嘉宾，他们是台湾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陈慕民和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盛。马鼎盛认为，洞朗修路暂停不影响更大范围的基建大工程。
说输赢呢，这个第三方中立的看法见仁见智。
嗯，
但是总的来讲，中印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是动用了武力了，但是最后呢，和气收场，没有升级为这个军事冲突，那这个是双赢了。啊，要冲突起来应该是双输了，但是关键大家争议的就是到底谁吃亏了。
对
啊，到底是这个中国被迫停了两个多月的修路，而且这个国土让人家入侵了，而且没有得到这个回报或者是道歉啊。印度方面呢，是不是又没有能够阻止中国这个边境的这个道路工程，因为这是一个大系统。
嗯，
这现在我们看到的只是很小很小的一段，关键是这个台湾方面都已经看得清楚了，中国将在或者正在西藏甚至新疆几千公里的地方大修其公路铁路网。
嗯，
这只不过是一环。印度肯定想要这个终止这个铁路网、公路网，但是能不能终止，这个是大家将来关注的焦点。
另外一方面呢，陈慕民教授说呢，双方都赢，没有一方占便宜。
啊，我认为判断双方输赢最根本的，就是看当双方现在撤兵有没有符合当时双方所提出来的条件。
嗯。
印度的态度是说，他认为整件事情只能外交解决，而且双方必须同时撤兵，中方必须停止道路工程。那中国的态度是说，印度是越界的，所以必须先撤兵。结果现在的状况是，印度他宣称双方已经同时撤兵，所以印度可以说是他赢了。那中国呢？他也说，印度已经撤兵了。他其实并没有说自己的部队有没有撤，他只是说他调整部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双方其实都可以宣称他们自己是赢家。但是整个这个中印边界对峙的情况其实并没有解决，所以双方呢虽然表面宣称是胜利，但其实没有任何一方占到便宜。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几十年来一直关注中国民主和人权的香港智联会，在星期三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7月13号病逝后的传统尾期，发起到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的游行抗议，要求释放刘晓波的遗孀刘霞和所有因为悼念刘晓波而被拘押的人士。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智联会、民主党、公民党、社民联及工党等政党和团体的约50多人，星期三下午在港岛西区警署前集合后，手拉释放刘霞、促中央政府还刘霞自由等横幅，手举海祭无罪、 自由刘霞等标语牌，一路呼喊释放刘霞、海祭无罪、滥捕无耻、还刘霞自由等口号，冒着酷暑游行到附近的中联办。示威者先在中联办前默哀一分钟，悼念刘晓波病逝，然后由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宣读抗议书，表示要放下哀伤，继承遗志，为生者争自由，为死者讨公道。抗议书还表示，刘晓波的遗孀刘霞自刘晓波2010年获颁诺贝尔和平奖后，一直遭当局非法软禁，刘晓波病逝后对刘霞的控制也没有停止，刘霞无法与家人及外界自由联系。声明强烈促请中国政府立即停止控制刘霞，尊重和保障她的行动和通信自由。抗议书还表示，刘晓波今年六月被公开确诊末期肝癌，到过世不足一个月，种种迹象显示有关当局有拖延甚至故意让刘晓波病情恶化之嫌，当局必须立即向刘晓波家人公开相关体检记录。抗议书呼吁国际人权组织介入调查刘晓波之死的真正原因。中联办同以往一样无人出来接收抗议信，邹信彤将抗议信和要求释放刘霞的中英文寻人启事贴在中联办的门牌上，警方没有进行干预。香港80后政治人物邹幸彤大律师对美国之音表示，自刘晓波的骨灰7月15日被海葬后，刘霞目前仍没有自由，而且传出刘霞可能要到今年11月中共19大，甚至明年两会以后才会自由的说法，这些都是不能令人接受的。他说
完全不合理啊，里面什么明年人大之后，根本现在就应该把人给放了，他没有犯任何的法律，这样没有道理的去限制他的自由是完全说不通的。我们得到消息更多的说他是更加是拿他的家人在要挟他弟弟刘辉的那个事情嘛，他还有案子在身，是取保的状态，你不听话他随时把你弟弟拉进去，就是用这就是黑帮的手段去控制刘霞，那当然是完全不能接受，也不是一个合适格的政府所要做的行为啊，用这种要挟的方式。
据网上消息，中国内地已有十多名意见人士被国宝警告不要再尾期参与祭拜刘晓波的活动，同时在广东新会海边攻击刘晓波头七被拘捕的第一批六人虽然获释，但被送回原居住地继续限制自由并接受调查，八月中才被捕的马强则仍然被关。此外，曾在香港媒体发表纪念刘晓波诗作的广州诗人浪子，因协助收集编辑海内外悼念刘晓波诗作，准备在台湾出版刘晓波纪念诗集，不到两周前被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刑拘。邹幸彤表示，当局打压纪念刘晓波人士的方式到了莫须有的程度，令外界感到非常担忧，应当立即释放所有的人。邹幸彤说
是要立即把他们把人给放了。浪子这个事情很吊诡，他是用他以前出版的一个散散诗集来抓他，而不是直接用刘晓波的时期出来说完全没什么事，那突然现在这个时间点来抓人，你还不是因为刘晓波，觉得这个是很危险的。因为很多在刘晓波的争取他自由跟他死之后的悼念积极参与的朋友可能都会有这个危机，我们已经听到当局是到处在问话去收集材料去照这些人的案子，最后抓他的时候一定不会是直接用刘晓波这个罪名的，可能外界关注度也会相应小了，那我觉得这个是很要警惕的。
广州诗人浪子被从家中带走的消息8月18日出现在推特上，随后由诗人贝玲主持的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发布新闻稿表示，广州市珠海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人员8月8日曾进入浪子在海珠区小洲村的住所，搜查个人诗歌和浪子去年和几位艺术家一起搞的一个个人作品展览印刷的场刊图录等资料。 浪子曾在网上公布对他进行调查、询问笔录原件的照片，而公安十天后则将浪子带走，以涉嫌非法经营刑拘，并抄走电脑等物品。现年49岁的浪子此前曾因参与声援刘晓波的联署及接受香港有线电视的采访，7月1日被正式传唤，遭行政拘留10日。此外，海内外人士组成的自由刘晓波工作组星期三发表声明，请求联合国人权高专办、诺贝尔委员会派出专家，组织刘晓波死亡真相调查委员会，要求中国政府相关机构配合提供刘晓波狱中身体健康记录，彻查导致刘晓波健康状况恶化的病因，并追究故意隐瞒、拖延刘晓波病情的责任。同时，据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8月30日下午的最新消息，刘霞的亲属星期三下午确认，刘霞仍未回到北京家中，无法与亲属一起在家中祭拜刘晓波伪妻。中国官方表示，刘霞是自由的，会保护她的合法权利，当局是让刘霞免受外界干扰。据信是由当局控制的社媒账号8月18和20日发布几段刘霞视频短片，这些视频没有说明，外界也无法判断拍摄的时间和地点，但被普遍认为是官方刻意安排，为营造刘霞有人身自由的假象。另外，8月30日也是联合国强迫失踪受害者国际日，有人权组织发表声明，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刘霞等被失踪人士，尽快签署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的国际公约。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接下来播报几则简讯。季风带来的雨水本周是印度部分地区被淹，让这个季节南亚地区1200多人的死亡人数继续增加。连日暴雨使印度孟买一座大楼星期四坍塌，造成至少2人丧生，约30人被困。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救出一些人，一名警官告诉记者说，楼里住着9个家庭。季风带来的雨水本周是印度的商业首都被淹，天气预报说星期五情况好转之前，该地区还会出现更多的暴雨。六月开始的季风季节影响到了4000多万人，印度及其邻国都受到了影响。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星期四降下暴雨，估计暴雨天气还将持续数日。孟加拉国和尼泊尔也发生了严重的洪患，迫使成千上万的人弃家出逃。美国正在对一次阿富汗境内的军事袭击是否造成平民死亡进行调查。军方星期三发表声明说，美国驻阿富汗部队知道洛加尔省发生的这一事件可能造成了平民伤亡，并已经就此展开正式调查。这一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消息是星期三曝光的。报道说，美军对洛加尔省东部一个被怀疑是塔利班藏身之地的地方进行了空中打击。当地居民告诉记者说，这次空袭也打死了20多名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阿富汗官员没有证实平民死亡的消息是否属实，但是他们说至少有10名平民被送往喀布尔的医院接受治疗。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好，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美国。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前往密苏里州，为实现他在年底之前完成税制改革的目标寻求支持。川普说，需要进行税制改革是因为减税能够增加就业，刺激经济增长。川普说， 我们今天在这里推出我们的计划，目的是要减轻我们公司和我们工人身上的重负，恢复他们往日的状态。川普继续说，我们如今自我毁灭的税制让美国人民损失了数以百万计的工作机会，数万亿美元，还要为符合规定和填写表格浪费数十亿个小时的时间。川普宣布计划废除不必要的规定，并保证修改后的税制对经济增长有利，对创造就业有利，对工人有利，对美国人民有利。川普说，税制改革的工作要靠国会来完成，并表示他准备与共和民主两党的议员配合。川普过去建议把企业的税率从 35% 调低到 15%， 降低家庭和个人的税率，取消其他的税项。行政当局的一些官员认为，美国的税项使美国的税法变得非常复杂，这完全没有必要。与美国所得税有关的规定浩如烟海，从1986年以来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重大的修订。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星期三早上提出了民主党人对税法改革的基本立场，他说，川普的方案不应该包括为 1% 的最富有的美国人减税的内容。舒默在华盛顿对记者说，税改方案不应该增加预算赤字，应该由民主共和两党一起合作完成。虽然川普的共和党控制了国会两院，但是今年以来国会并没有取得任何重大的立法成就，这让共和党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他们希望要在2018年中期选举之前取得某种胜利。另一方面，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削减外国工人的交换计划 J1 签证计划，其中包括互惠生项目和暑期工作项目。这些项目允许从外国来的年轻人在美国短期工作。有关情况请听易林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今年四月公布了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的行政令，下令要审查美国所有有关移民的法规，目的是要保护美国的劳工。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指出，这次审查包括检验五个以工作为来美条件的交换签证项目，而不影响交换学者签证。目前白宫还没有做出任何决定，但是这些项目的支持者担心，改变这些项目可能不必经由公共辩论就能够得到批准。美国移民研究中心的政策研究主任杰西卡·沃恩说，这些特别的项目需要特别的注意，因为项目广度对美国劳工市场的影响，很多人在签证到期后逾期不归。了解此次审查的人表示，审查将包括暑期工项目，该项目每年暑假为美国带来约10万名外国学生，他们一般在度假海滩和国家公园进行短期工作。另外就是互惠生项目，外国人通过这个项目来到美国家庭，为美国家庭照看孩子，而他们学习美国文化，促进文化交流。其他将被审查的项目包括夏令营辅导员、实习生和学徒。美国的互惠生计划成立于1986年，参加者被安排到美国家庭寄住至少一年，期间要替雇主家庭照顾小朋友，并利用富余时间在社区大学选修与美国文化有关课程的六个学分。曾经在2011年到2012年参加互惠生项目的露丝来自巴西，他对美国之音说，他给互惠生项目打7分，扣分的地方就在我们的工资，我们每周要工作45个小时，我记得我当时每周的工资是195.95美元。我的家庭很好，他们为我提供食物，但是一些其他参加这个项目的女孩，他们的家庭不为他们提供食物，这点工资就很紧张了，露丝这样说。露丝2011年参加互惠生计划的维吉尼亚地区，每小时最低工资7.25美元。这样算下来，如果露丝的雇主雇佣了一名美国人，那么他们至少要付326.25美元的周工资。按照法律，他们还该负责这名美国人的保险费。批评人士说，这些外国工人给美国工人带来了不公平的竞争。 批评者包括希望收紧移民政策的保守派司法部长塞申斯，但是也包括一些自由派的政客，他们担心这类项目对美国工人带来的影响。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就曾经严词批评这晚交换项目。他在2013年参议院针对移民法的辩论上说，这晚项目本来该为外国大学生提供文化交流的机会，一个让外国年轻人了解美国并支持国际合作和增进了解的项目。不过现在这已经被扭曲成了让外国青年人获取极低的工资并取代美国年轻人工作机会的项目。负责 J1 交换项目事宜的国务院官员目前拒绝就此事接受采访。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这位官员表示，目前我们保持与过去几年水平相同的 J1 项目，我们感谢美国家庭和公司对这个项目的支持，以及这个项目对当地社区的价值。鲁斯说，虽然工资低，他仍然会向祖国巴西的其他人推荐这个项目，这是来到美国最便宜的方式了。你可以来这里学习新的语言、新的文化，并且能认识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他说，我曾经的雇主是犹太人，所以我住在他们家时了解了他们的宗教，这对我很有益。我有时候给他们做巴西菜，跟孩子们说葡萄牙语。我们能给这些家庭和这些孩子带来很多东西。支持者们表示，这类项目促进文化交流，并填补了美国劳工市场的空白。来自外国的年轻人能够有机会来到美国，学习美国文化和价值观之后回国。这晚签证的分门类别是由行政部门制定的，可以直接通过行政令进行改变和消除。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表示，目前就这个问题没有要公布的消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前中共领袖胡锦涛的主要智囊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流亡美国多年，成为北京希望美国遣返的要人之一。有关他和家人在美国的一段生活视频最近曝光，如果这段视频属实，那就是令完成家人在美国生活的首次曝光。不过呢，在美国的媒体明镜网发布的这段视频还是引起了争议。在美国之音的媒体观察节目当中呢，海涛就给我们做有关方面的介绍。
那么明镜播出的这段有关令完成和家人的视频的这个真实性到底有多大？
从他这个五分钟的视频来看呢，就是有两个人影，但是也比较清楚了，但是显然不是近距离拍摄的，就是由一男一女，他们在加州的一个，他们在一个高尔夫球场，美国的一个高尔夫球场，有打球，有开车，开那个球车，还有两个人交谈的，大概有四十多秒这么一个视频。从那个就是仅从那个视频的画面上看呢，就是应该是令完成先生，因为他以前有一些照片，他在中国因为当过老总啊，当过记者了、啊、当过编辑，他有很多，他有很多关于他的照片，应该是他本人。
真实性还是很高的哈。
应该是有一定的真，对，有一定的真实。
那么如果这段视频是真实的，那么在这个时候曝光这样的一段视频，那么爆料人到底有什么样的目的呢？
爆料人就是民进的老总和平先生，他是这样，他有一个民进火拍，他一个视频节目已经有8万多快9万的粉丝了。如果他和平就答应说，如果我这个粉丝如果涨到9万，我就给大家报个大料。结果这个真涨到9万，和平就爆出这么一段料。那么这么一段料呢，就是说表明的就是令完成这个人，不无论在网民之间还是在中国政府当中呢，他是一个非常就是各方都非常想知道他情况的人。因为他从2014年、2015年流亡美国以来呢，他就非常的低调，他和郭文贵先生是不一样。郭文贵先生比较高调，经常有视频了，爆出各种各样的讲话了，接受采访了。而这个令完成先生呢，从来不接受任何人的采访，你谁去找他，记者去找他，找到他加州 Sacramento 那个家里去，从来没找见他过。他到现在为止就从来没有在对外公开的接受一个采访，虽然他不在中国的百名红通名单内，但是他是中国政府非常希望得到的一个中国的所谓的一个就是潜逃在外的这么一个金融 或者政治方面的一个犯罪嫌疑人，这从各种情况下，中国政府都已经向美国明确地表达了这个意思。
嗯，那么再具体的谈一谈这个令完成现在对于北京来说到底有多重要？那么北京为什么像您刚才所说的非常希望美国能够将这个令完成遣返回去？
一开始你也介绍了，因为他是令计划的弟弟。在美国的有些报纸，比方说华盛顿自由灯塔啦，还有美国纽约时报了，他们都报道过，就说这个令计划本人呢，就是他不是胡锦涛这个大秘书，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他是非常握有实权的这么一个人。在他2012年、2013年他遭到整肃的时候，前后呢，他就把他有关中办的一些机密文件，就据外国媒体报道啊，就多达很多份，就是他自己就给了他弟弟令完成，就结果就逃到美国来。他就掌握了很多中国高层的这个机密文件，所以美国的 CIA 也好，联邦调查局也好，对这些情况都非常感兴趣，而且也都有报道说，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都已经询问了令完成先生，就是说他身上，起码美方就是美国媒体认为他身上握有大量的中共高层的这个秘密。
嗯，那么这样的一段关于他的生活的视频的曝光，会对令完成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如果是真实的，会对令完成先生产生相当不利的影响。为什么呢？他多年来刻意保持一种非常低调、低调再低调，结果还是被人把他的视频拿。我看网上有人就是说，令完成的律师就提出来要和和平他们这个交涉，但是和平先生他没有交的这个视频的来源，也有网友就指出来，这是另外一个就是和和平有关系的一个有钱的大老板提供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学者张莹莹失踪至今81天，嫌疑人在昨天第四次出庭，法官在庭上宣布审判日期延后到明年2月。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就请记者许湘银来给我们做一下介绍。
王志东律师表示，由于张莹莹失踪案的证据数量相当巨大，辩方和检方联合要求法庭延后审判日期，来取得更多整理与分析证据的时间，可以说是在意料之中。辩方目前也还在等候检方将更多证据，例如检验报告等，交给辩方。而另一个延后庭审的原因是，检方已经表明有足够的信心，依据新的证据对被告提出追加起诉。如果成立，嫌疑人需要经过新一轮的提审，由大陪审团决定是否以新的罪名起诉。嫌疑人目前被以绑架罪起诉，这个罪名的最高刑责是终身监禁。一起来听听王志东律师怎么说。
我们的判断是追加起诉的罪名会是绑架致死。在美国联邦的刑事法律当中，如果是绑架致死的话，最高的刑罚呢是死刑。如果是这样的情况，这个程序呢必须要报美国联邦司法部，最后由司法部长做出这方面的决定，而这个过程也需要检方和辩方共同到司法部要 argue 这个 case 在司法部长面前，这些呢都需要时间。
王志东表示，法官已经表明明年2月27日的审判日期将不再推迟，并为此案预留了3个星期的审判时间。而在追加起诉之后，需要通过司法部长的程序，必须在今年的12月15日之前完成。王志东相信检方会向嫌疑人寻求死刑，而嫌疑人如果希望通过变诉交易，也就是以交代张莹莹的下落来换取法官的从轻发落，那么他必须要把握未来的1-2个月的时间。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王志东引述张莹莹家属对审判延后的看法。
家人呢多少有些意外，就是这个案子的审理会拖这么长的时间，但是同时呢，家人也经过解释、理解和了解程序上的这些作业就需要这样操作，那么家人怎么说呢？一方面非常焦虑，另外一方面也理解和接受，美国的这个司法程序的这种现实。
张莹莹失踪至今81天，此案除了受到海内外华人关注之外，伊利诺伊大学校方、警方和联邦调查局也将破案视为首要任务，悬赏破案线索的奖金也上升到了50,000美元。张莹莹的家属表示，在找到张莹莹之前，他们不会离开美国。 他的父亲也向白宫寄出了请愿信，请总统川普动用联邦执法与调查资源协助寻找女儿。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肖华，导播是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